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墨口之河》。在制作黄汉尧的有声书作品《墨口之河》时，我在搜寻引擎上输入了关键字“知本师弟”，画面跳出来的是一片广大的草泽，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知本师弟原本是知本溪出海口的旧河道，因为泥沙淤积形成了湖泊，也因为候鸟的过境，知本师弟成为国际鸟盟认证的重要野鸟类栖息地。除了丰富的生态，由于所处的位置是卑南族卡大地部部落的传统领域，自然和人文在这片湿地上共存共荣，创造出独特而且生气蓬勃的风景。不过就像湿地的范围会跟随季节跟气候交错变动，在历史上知本湿地也不断遭受摧残与破坏。先是台东县政府将湿地委托给开发公司准备新建综合游乐区，计划失败以后又规划设立全台湾最大的太阳能光电园区。为了让知本湿地能够受到国家法令的保护，作者黄汉尧踏上那片隐秘的大地，希望能为湿地写出一份有力的报告来抵抗财团的入侵。透过湿地上面的植物、鸟类和部落族人，黄汉尧不仅记录下了湿地持续变化的地貌，也爬梳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课题。譬如湿地的定义、环保团体和在地部落的冲突，甚至是部落本身的分裂等等，这些都让知本湿地这个地名有了复杂暧昧的定义。为了让这样一本交织着理性和抒情、自然书写和报道文学的作品在声音化上可以有最完整的呈现，静好听制作团队选定了录制过鹿野忠雄、山云与番人有声书的主播张新哲进行诠释。新哲有着明亮又充满渲染力的声音，在理解文本上也有细腻的观察力，让墨口之河有声书拥有丰富的层次和饱满的人文关怀。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作者黄汉尧亲自朗读后记，为这本有声书做了温柔并且充满诗意的结尾。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墨口之河除了代表河流还没有出海就没入沙土中成为无口之河的地理现象，更隐喻着知本湿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事物在政治与财阀的冲击下无法开口发声的困境。墨口之河有声书的出版，除了让我们能用聆听的方式认识知本湿地，更是希望能够借此为那片土地发出一点点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张新哲所诠释的墨口之河。
墨口之河，作者黄汉尧，春山出版，由张新哲为你读书。2009年8月，知本溪在莫拉克台风之后发了狂，先是冲毁堤防，接着逐渐掏空路基，直到那条温泉商店街大半被洪流吞噬， 直到离岸200公尺外那间6层楼的金帅饭店逐渐开始倾斜，最后栽进溪里。那惊人的画面，全国所有新闻台连播了一周。
以前资本溪哪有那么宽？
曾任卡大地部部落会议主席，同时也是文史工作者的林金德大哥，站在沙石堆成的堤岸上看着溪水。
我看过日本时代的老照片，溪流中央都还有房屋呢。我们要去美和村，都是找浅的地方，走河床路过去的。
以前没有桥吗？据说日治时期有一座火车铁桥，这是东部铁路的末梢，专门给甘蔗走的。要不就得改走上游温泉区一座名为百岁的吊桥。部落族人若要过河，多半不会绕这条远路，而会直接从铁桥下过。二战后甘蔗产业没落，拆除了铁桥，改建为现在的台十一线知本桥，而上游的百岁桥也没能撑过百岁就被冲毁。倒是溪畔一座土地公庙福林宫却始终健在，因而香火鼎盛，成为一处对抗水患的信仰象征。知本溪以前并不是这模样，林金德说，以前的溪床深潭浅濑交错，水清而溪窄。
现在整条溪平平的，水根本流不住。
他感叹，水若流得住，就会像以前一样，上游溪谷都还是蓊郁的原始阔叶林，溪中有毛蟹与芦蔓，下游草深处有涌泉，涌泉边的沙洲有田，田里种的是小米和地瓜，而不是杭菊或洛神。
那时候到处都是状元红呢。
林金德与许多受访者都这么说过。状元红就是台东火刺木的俗称，几乎是族人口中河畔田园的某种标志。这是我勘察撒干时林金德的部分回忆。撒干是知本街区下方的冰水地带，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水的意味。400年前，卡大地部的英雄人物卡拉比亚在一趟营救弟兄翻过崇山峻岭史诗般的西行之后，来到荷兰人在西部最主要的根据地，当时叫做台原或大原，后来成为了整个岛屿的名称由来的那个内海西湖之滨。最终卡拉比亚并未完成任务，据说当他返回部落，便依据在西部见到的景色，把故乡地貌类似的河中沙洲命名为赤坎。或许是因为最终无功而返，怀着复杂心情而取名纪念吧。尽管无可考据，倒是让这个传说人物鲜活起来。于是知本冲积扇与台江内海有了一个隔着崇山峻岭被神话串起的连结，这里多了一个撒干。赤坎是当时荷兰人在台湾的行政中心，撒干则紧邻着荷兰人在东部登岸的枪响之地金古瓦岸。基本上金古瓦岸与撒干是两个连续的地名，代表着河中沙洲的不同位置。那日我跟雅婷一起去访谈曾在河畔有田地的耆老金大哥。原先他的田位于紧邻着撒干的河街地上，因早年杰地尔开发案的征收，如今大哥只能退居村边的坡地种作。他被迫迁离的那片河街区域传统地名为巴纳，巴纳意为搭弓射箭，以前是部落举行射猴祭仪的区域。猴祭是部落少年的成年礼，传统上是要把山中捉来自小养大的一只猕猴亲手用箭射死，透过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童年，并成为能够直面残酷的部落战士。现今卑南族各部落 都以草札的猴子来代替。然而以弓箭射中草猴之后，少年仍要别过头去，直接跑离。这是传统，表示不忍再多看。少年们在巴纳所射出的箭矢，总觉得是某种时间的象征。少年随箭的指向，通往卑南族成人的世界。但另一方面，猴祭也是整个部落冲破年关、除旧布新的仪式。猴祭的箭射完后，就要撒播小米，就是新的一年。这个张弓射箭推进时间的地方，是河流层层下切所遗留的几阶弯月状台地，过去都是大片的旱作区，但目前只剩一半可利用。因为杰蒂尔公司在30年前拉起一条铁丝电网，阻隔了族人曾经下田或渡河的路径。那条铁丝网像被禁止拉动而松弛的弓弦，时间因而停滞于此。现在的巴纳成为一片疏林。金大哥开着小发财车，带着他的土狗，把我们载到林子里。那是巴纳的深处，撒干旁的第一河街。大哥的公寮则位在更上两阶的坡顶。车子在电网前停下，网墙内是荒废的故里，网墙之外只剩陡坡和少数机灵地。金大哥拿出大剪刀，毫不犹豫地剪断了通电的铁丝网，领我们走进自己曾经的田。但显然大哥仍有所顾虑，他说杰蒂尔还会派人来维修，或者检举占领耕地。这一剪只是个小小的抵抗。据说过去曾经有十几个在地人联署，争取在闲置的游乐区预定地内暂时耕种水稻或杭菊，毕竟任其荒废实在可惜，但最终并未成功，只被警告会依法罚款。当初杰蒂尔派机具整地时，为预防族人复耕，还刻意在巴纳挖出许多大坑，并把大型石块堆置在此，使整个区域变得崎岖难行，很难再以人力进行整理。于是巴纳农业带终于成为了历史。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